半藏法师，延误法师，我们谢谢他辛苦啊，每一年至少要跑这一趟。那平常我们常识法师啊，还有其他法师都有在视讯课嘛，大家都有来聆听啊。那现在这个课因为是在慧日啊，在香港妙华、马来西亚，跟我们一样都可以同步来聆听的。那今天我们这个主题啊，我觉得我感触很多，所以我事前跟我们院长严波法师报告说，容许我也许多讲一点时间，因为这跟我们正信的诞生有关系。我想在座大家很熟悉导师的著作，譬如说像《成佛之道》，像《学佛三要》，像《佛法概论》，一般大家熟悉这些导师的重要著作嘛。那么像《佛在人间》这一本书，也许大家又不是那么的熟悉，或者说是精读了哈。那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右边有一个叫正信精神，正信精神这几个字是方行人老师写的，当年我们草创的时候请他写的，他是学习宜诱论草的。那方老师是当年在陆军的时候，是我们圣严长老，大家有一本书知道叫归程，圣严长老曾经在上海，他是仁俊长老的学生嘛，他那边那时候为了投笔从戎要从军，后来又从回复他出家比丘的身份，所以写一本书叫归程。他曾经在美浓桃园市闭关，导师曾经去看过他了。那当时那个归程那两个字就是方行人老师，等于是他当年的长官帮他写的那个题字了啊。如果很老的版本，法鼓山的，现在是没有了啊。这个就是方老师帮我们那个圣严长老写那个归程，那是当时我们创立的时候请他写的。那时候他有来我们海关做书法老师。那大家看得到我们正信的宗旨，这边也有一个匾额嘛，有一个我们副表背在这个地方，就是秉承佛陀悲智教法，提倡正信正见精神，立足气理无我精神，推行契机人间佛教。因为当时创立的时候，导师的契机人间佛教已经出版了，所以就是那我们要知道，我们正信最开始成立的时候，我们要感谢议长跟议长夫人嘛。那么我们大家知道，在78年的时候，那我们台湾解严，所以能够成立佛教的团体，以前它是等于是戒严时代嘛。所以弘印法师在78年的时候在78年的时候跟我们净耀法师就成立了中华民国佛教青年会，现在叫中华佛教青年会嘛哈。那弘印法师那时候就是秉持着导师的人间佛教的精神草创的，所以后来我们正信最早在现在以前老的市政府后面有一个叫光和讲堂，那说我们正信这栋大楼还没有盖好，是80年才盖好。所以那时候在光和讲堂的时候是成立，陈夫人说成立光和讲堂，后来变成要说成立成中华民国佛教青年会高雄分会筹备处，当时就79年的下半年。我记得当年开光的时候是我们当时的高雄市市长这个吴敦义啊先生跟我们议长负责开光的。那在座现场我不晓得刘安正，因为老人大概就是庄兄，我跟刘安正，庄兄的身体也没有办法做这么久了，没有办法来。那他说他那时候成立的时候就是要以人间佛教做共识，可是一般人都不太了解。弘印法师要我说跟大家说明，那我觉得我那时候打电话跟一些法友，因为当时成立的时候来自各个不同的学习背景的人，所以跟他们说明这个人间佛教。 那在82年的时候，弘一法师说我们上个课大概九堂课，可惜那时候82年那时候能够上这个课的弘一法师当然是领导我们，我跟庄春江师兄我们几个人上，其实我们的了解也是普普通通啦，啊，普普通通。那所以那时候其实是为了提倡人间佛教的这个精神，所以那时候我们在中佛清的时候曾经大家有讨论一篇文章，我曾经在中佛清投稿一篇叫做佛教青年会的运作与人间佛教的实践，那时候就是说希望能够把这样的佛青会跟人间佛教的这样的一个精神能够结合起来。所以我在1999年的时候曾经，那是昭义法师那时候他在中原有一个叫第一届的人间佛教薪火相传，那时候我自己写了一篇文章叫人菩萨行的理论与实践，到了2004年的第四届我写了一篇叫人间佛教应顺导师人间佛教的人菩萨行的菩萨道的道阶初探，那那时候就是想说试图把人间佛教的理论能够实践出来，然后有人质疑菩萨道到底它的传承从哪里来，尤其那时候的新语像张石田啊，后来明法比丘，所以才写那篇文章，之前去请示过导师，试图把说这个理论实践可以成就，那他的道阶不要被人家质疑。所以那两次的报告完以后，当时的霍光院长在2003年的12月18号要我去一趟福原报告心得，那时候他给我的题目讨论是说人间佛教的应用以及他可能面临的挑战，当时是这个题目。那我记得当时我在福原报告的时候，我曾经跟大家报告说导师的人间佛教虽然是契理期人间佛教，今天我们延禄法师最后会讲一个最难的了，抱歉，那个万丈法师，那时候我就说真正要推动人间佛教的蓝本应该是在这一本佛在人间，所以现在大家所看到的这个人间佛教论就是把契理期人间佛教跟佛在人间把它编排起来。那我自己的成长我觉得我非常感恩啊，我在16年前退休的时候把以前的文字把它编成一本书，我那时候给的名字叫人间佛教的文思之路。那后来我们弘印长老他在国史馆在侯公弘教授的口述历史，他给自己的名称谈他这一生叫做人间比丘之路。后来我们已经往生的传道法师他的口述历史叫做人间佛教的理论与实践，所以我想受到导师思想启发的前辈法师或者我们这些后生小辈，像我们庄师兄他导师往生那一年他写一篇文章就是说读导师的著作就是了无遗憾啊，就是这一生了无遗憾，所以我们就会觉得说这种人间佛教对我们思想的启发实在是关系重大。那我们当年这个在正信的时候没有像今天有年轻的法师能够为大家完整的来做开示，那当年因缘是不具足嘛，我们早年都是对佛法了解不多，就是勉强上来跟大家做分享。那今天我们看到了导师常讲说人间佛教啊，人间佛教里面特别提到说时代叫做青年的时代，叫做集体的时代，所以我们要推动人间佛教要透过团体的运作才能产生比较大的一个功能。那我们看到现在我们在座的福远的年轻的法师，我们就看到了人间佛教推动的这种希望。那我当然在很多前辈面前不能说我年老了，为什么我这样说呢？因为像我们常石院长他现在责任重大，他又是福原佛学院的院长，又是我们台湾应顺文教基金会的董事长， 又是美国应顺基金会的现任的董事长。那我就想到我刚刚说征求法师们同意，我黑板上写了一段话，那是因为仁公仁俊长老，因为现在每一年我们在座的法师都去过美国，仁老的同济南若做一些跟美国的法友做开示嘛，包括还有到德州啊很多地方，他们几位法师都是巡回的在美国跟美国的华侨华友做开示。那一年是因为当时庄春江师兄受仁俊长老聘为终身教师的那一年，第一年我们想说帮导师祝寿，那好像是九十几岁，那我们是巡回的，就是好几站，从旧金山到新泽西州，或者到那个多伦多，到 Ohio， 然后到这个佛罗里达州的Orlando， 就有四个站，五个站。那第一站在旧金山的时候，我们都说仁公是老法师，他很不高兴，不是他不是真不高兴，他觉得我不老啊，所以他在旧金山的火瓦度假。美国这火瓦度假是仁公创的名字，度假是假名的假，假名的假，事实上是火法的夏令营呢、啊。那他的结业式就给大家开示，他写一个寄送，他喜欢写寄送的，包括导师的陈博士，他写寄送在做说明的。他说啊，八十常做十八想，他那时候刚好是八十岁。我们大家知道啊，导师有几位学友，其实导师很客气，是他的学生啊。你看。民国55年我们续云长老在加尔各答往生，然后65年我们妙清长老在菲律宾往生，这是导师说永不能忘怀的一人、啊、因为他是学习导师的菩萨正禅道。那85年我们演培长老福报非常大，导师去新加坡，他在当时在那个时候往生，他说他活到80岁，刚好他那年是80岁。85年我们演培长老往生，我们100年在导师往生之后的仁公，他是民国100年往生，都是五啊十啊，都是就是有人讲说以前我们世尊啊，他是他的两大弟子是先比世尊先走的，那时候我们讲说导师的门下弟子啊，以前最有名的修行啊戒律啊各方面啊讲经啊，就续明老跟我们演功演培老。那我们知道妙清法师是跟导师还有仁俊长老都是发愿来人间的菩萨正禅道，那仁俊长老是发愿生生世世能够出家，能够最好能够童真出家，世世常行菩萨道的，就跟随导师，所以他说他八十常做十八想，但是他不老了，然后老少啊那是不一定的。他说青少年的心啊很轻，很青年嘛。如果是青少内心是青少，他的心就是年轻嘛。所以他眼睛所看到的都是青年的佛教。假设我们对众生跟佛是平等的，那么永远我们都是会学习佛陀的菩萨道。这是当年他在旧金山的一个寄送啊，所以导师就讲嘛，他说啊，人家他晚年有人说，其实那个人就是叫做真银狐啦，学南传的，他皈依过导师，他有一年写信给导师说希望导师高起的旗帜来弘扬南传佛教，导师说不，他信里面他自己的文章有写，他说不，导师没有同意。所以导师说在游戏法海60年说晚年的时候，他说我坚持大乘，我推动人间佛教青年的佛教，特别还说明说我所谓青年的佛教并不是像幼稚园一样是不知不识的，而是有这种年轻人的真诚柔和的充满的生命力的这种精神，但是又拥有老年人的智慧。他所谓的年轻是指象征的，并不是生理的名词，要看他的见解行为来看。所以仁公讲这个话让我感受很深， 有时候我觉得说，哎呀，我身体不好啊，怎么样？说，哎，我觉得人工这个话会鼓励我，鼓励我，起码在这一生能够为佛法尽一点心力。那我在想说，我们在做法友很有福报，能够我们福缘的年轻的法师、青壮的法师，能够为我们来开示，契机西人间佛教、人间佛教论集，我觉得非常欢喜，然后也非常谢谢我们几位法师今天的辛苦。